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各位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今天是主日哈，可能也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点最近自己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一些的从神来的一些的亮光吧。因为自己在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吧，因为学圣经的旧约的原文希伯来文已经学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大概有个4年时间了。那在4年当中呢，虽然也没有说是耕耘不辍吧，但是就靠着主的恩典慢慢学，所以希望能够也学得稍微扎实一点嘛。那我就发现神其实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安排和他的用意，就是每样自己所学的东西呢，当初在学的时候我都尽力去学好，因为我知道说我是为谁学的，我也知道说我为什么要学。其实我相信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有一件事情你知道你自己是为主做的，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和你的动力是会不一样的哈。但是我又回来又说，哪怕今天你可能做一些很普通的工作，按照神的话语说，假如你真的是愿意把自己手上的那一份工作看成是为主做的而不是为人做的，那你整个的生活和你看世界的这个眼光以及你生活当中的力量也会是不一样的。因为对于你来讲，你所做的这一个仿佛是俗物的事情其实就已经变成侍奉了，因为是你对神的侍奉啊。那当然回头说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有看到了一些的东西是很有意思的。第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说到创世纪呢，尤其是说到亚当夏娃的时候哈，那神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嘛。那么在很多的这个解经的人哈，以前尤其是我们华人的解经的人，我们都会认为说哦，这个是神对所有人类的一个命令，或者说是对大家所有人的一个期许啊，人类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哈。但是其实这一个说法并不是很准确的，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是很深的了解希伯来文的时候，原文呢它所用的句式呢是 imperative。那这一个句式它是一个命令的形态，但是呢它的语气呢或者它的这个命令呢它不是一个永久性命令哈。它这个命令呢是一个特指性命令。这个命令的那个你也可以用作中文来讲呢，可以叫做起始句吧。起始句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今天当有一个人在外面敲门的时候，等等有人敲门，你说进来好吧，或者请进哈。这句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起始句。所以呢当你在说进来或者请进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命令，你也可以说是个起始的这个意思哈，就是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发生。但是呢它的这一个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像律例一样的东西哈，好像是神的命令说以后人类我们都是要生养众多。所以其实它是一个特殊性或特定性的一个命令，只在亚当和夏娃在他们受造之后神给他们的这一个祝福啊，就是赐福给他们，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可以管理天空的鸟、海里的鱼以及那个所爬的昆虫一切的这些东西哈。这一件事情本身呢其实有好几个点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在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会听到有一些的讲到的弟兄，可能因为只是看中文吧或者只是看英文的时候，就觉得说哦啊，那我们就应该多生孩子，我们有一个家庭的话那我就要多生孩子多生孩子，因为圣经上说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我觉得这是一个对经文的一个不太准确的应用哈，但我不能说滥用，但是滥用好像有点严重了，但是呢是不太准确的应用，因为本身神的这句话是对亚当和夏娃说的，而且只是在那个时候说的，他用的 句式的时候是 imperative， 它并不是用真正的那一个神的命令或者神的律例典章，那个东西是永远需要遵守的，一直需要遵守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对比一下，在后面比如像出埃及记，我们对比一下十诫，比如说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不可作假见证害人，不可你跪拜偶像等等，这些不可什么的时候呢，他所用的这个句式呢是用的是将来时，或者叫我们叫做未完成时。当神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你不可杀人啊，英文当然翻译说 shall not kill， 但是呢在其实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从神说那一句话开始，这件事情一直到永远，一直到时间的尽头，都是一个没有止息的一个命令。什么意思？这个是一个律例，这是一个典章，绝对不能够破坏的，或者是必须要遵守，而且是所有人都要遵守的，不是只是特定的一个人啊，给一个人的一个命令。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在神的话语里面，它有特定的命令或者特指命令，还有一些呢是一般性命令，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件事情呢，是当时在伊甸园里对着亚当和夏娃的。按照圣经来看，或者是按照原文来看，以句式来看，这个不是给后来的所有的人类的哈。当我们再回头说，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现，神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亚当夏娃还没有堕落的时候。也就换句话讲，其实神这个时候给亚当夏娃的有一个命令，就是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哈。其实神在这里有一个心意，就是这个时候亚当夏娃他们是无罪的，他们还没有堕落，罪还没有进入世界里面。其实神是希望亚当和夏娃他们这一对夫妻在没有罪，罪还没有进来的时候，还没有堕落的时候，他们能够生养众多那些可以说是敬虔的后代，或者敬虔的后裔。神希望他们得着敬虔的后裔，这样的，而这些没有无罪的这些后裔的话，他们可以遍满地面，他们可以整个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来侍奉神。所以其实神他的这个心意从来就没有改过哈，从最开始的时候他在伊甸园里面就告诉亚当夏娃说啊，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这个时候亚当夏娃都还没有堕落，所以他希望神在这里面他的心意就已经可以说表达非常清楚，就是说他愿意要得着敬虔的后裔。那么很可惜的是，亚当夏娃并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可以说其实你要看到亚当夏娃他们背逆神或者没有遵守神的命令，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并非是只是吃了果子，吃了果子是最后那个结局，但是呢堕落呢它其实是一个有迹可循的。我们慢慢去看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当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时候，他已经赐给人的这个赐福，这是一个祝福哈，他已经赐给人这个祝福，也就是说亚当夏娃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就有夫妻的行为，或者说我们叫做在婚姻里面的性行为哈。那么这个性行为就是神所给人的一个祝福，在罪还没有进来的时候，在还没有堕落的时候，本身他们在夫妻这个关系里应该是个祝福，他们也应该去享受这个祝福。可是呢你会发现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没有按照神的命令来做这些事，甚至他们也没有夫妻的这个生活。不晓得为什么，也许可能太忙了，也许可能伊甸园里太快乐了，其他的东西吸引他们或者怎么样，总而言之他们就没有做这件事情。从圣经的原文来看，是一件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儿。因为我再回头说，当神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时候，他用的起始句的这一个句式哈，其实他有原文里面这个，就是在希伯来文里面他的这一个句式，他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什么，他期待或者他期待有一个立刻的反应。比如说有人在外面敲门，当当当，我说请进，或者我进来，你说完这句话之后，你是有一个期待的，你期待什么呢？你期待说这个人他就推门进来了，你并不是说哦，请进之后你的脑子里面并没有想说哦，可能他得再过个十分钟，再过个一个小时，再过个把月他才推门进来吧。所以其实这一个起始句的句式，它是 期待在说话者是期待立刻马上有一个执行，或至少在短时间之内是有看到效果的。也就是说，神在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时候，亚当夏娃他们就应该赶紧要干这件事儿了。可是你发现亚当夏娃他们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他们并没有做这件事情。那你说有什么证据吗？当人堕落了之后，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应该是创世纪第四章吧。堕落之后他们赶出了伊甸园，出了伊甸园之后有一句话就是说，那人与妻子同房。而同房的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呢，它是用到一个字叫做知道，亚当，就说那个时候这个男人才真正了他的妻子，知道了他的女人哈，或者说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对同房的那个字，那个动词的用知道这个字眼。那也就是说是什么呢？从前他是不知道的。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可惜的事儿。当然我们知道说历史没有如果哈，或者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想象说，假如亚当夏娃真是当时愿意遵守神的命令，好，他们在伊甸园里面还没有堕落的时候，他们就同房，他们就有了夫妻的性生活，然后他们就有了孩子，然后他们就生出了敬虔的后代，那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事实却是他们没有执行神的命令，没有遵行神的话语，当然神也没有责备他们。就可能神是很，我觉得神是很有耐性的，就等吧，等你们什么时候愿意的时候，谁也没有强迫，谁也没有怎么样。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做这件事情，直到堕落了之后被赶出伊甸园了，而且出了伊甸园之后，那个男人才真正知道了与妻子同房，他才真正知道自己的妻子。那这个时候再生出来的孩子就很可惜，什么生出来的孩子就不在圣洁的里面，再生出来，这个时候生出来的孩子，生出来该隐，就是在罪恶当中生的了。所以其实我自己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可惜，亚当和夏娃的堕落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好像啪一下就出来了，好像亚当就堕落了，或者是蛇引诱了这个人就开始背叛神了。其实不是，从最开始的时候，当神说了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时候，亚当夏娃本该就立刻马上执行神的命令，可是他们没有，以至于最后他们堕落了之后，他们再去捡起来在婚姻里面的祝福的时候，而这个在婚姻当中的祝福是他们似乎好像也得着了，可是生出来的后裔却不再是敬虔的后裔，而是生在罪恶之下了，或者是被罪恶所污染了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儿。所以也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在我的这一个分享里面，我们也得着一些的益处吧。当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抓紧去遵行。就像主耶稣说，如果听见他的话就去遵行的，就好像一个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风吹水冲撞着那房子，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它的根基在磐石上。
爱是我们相聚在一起，主的爱已充满在这地，当称谢当赞美当欢喜，用真心来称颂主生命，
神的爱在我们当中，
爱是我们相聚在一起，主的爱已充满在这里，
当称谢当赞美，
当称谢当赞美当欢喜，用真心来称颂主生命。